加州出现美国首例奥密克戎病例。美韩举办安全会谈，巩固军事同盟。拜登入主白宫近一年，美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有哪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美国总统拜登下星期就要主持召开民主峰会，台湾也是被邀请方之一，这使得美中近期缓和局面面临新的考验。拜登政府上台将近一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究竟怎么样？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来进行解析。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证实美国出现了首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病例，这名从南非入境加州的旅客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没有打补强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从星期一开始针对几个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实施了这个旅游的限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白宫证实了出现了这个第一位的因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而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者。那么这个人呢，是在这个旅行禁令之前就已经进入美国了。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也介绍了这个第一位确诊者病例。我们看一下福奇医生是怎么说的。
The California and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s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CDC have confirmed that a recent case of COVID-19 among an individual in California was caused by the Omicron variant. Genomic sequencing was conduc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And the sequence was confirmed at the CDC as being consistent with the Omicron variant. So I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but here's what we know right now. The individual was a traveler who returned from South Africa on November the 22nd and tested positive on November the 29th. The individual is self-quarantining, and all close contacts have been contacted, and all close contacts thus far have tested negative.The individual was fully vaccinated and experienced mild symptoms, which are improving at this point. So this is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of COVID-19 caused by the Omicron varian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福奇医生表示呢，这个旅客虽然已经是完全接种两剂的疫苗，但是并没有打第三剂的强针。那针对现在有一些药厂正在针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来研发疫苗，或者是修改疫苗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内容。那这个福奇医生是表示呢，呼吁大家不要等这个新的疫苗出现，现在就赶快去打第三剂的补强针。他说呢，因为这个补强针可以来这个加强体内的免疫系统，加强防护力，对不同的变种病毒都会产生防护效果。那么接下来即将来到了这个圣诞假期呢，福奇医生也呼吁民众，除了赶快去打第三剂的补强针之外，如果你是在公共场合无法确认你身边的人是否都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话，那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免受变种病毒的入侵。不过呢，如果你是在吃饭或是喝水的时候，可以短暂的拿下口罩。文浩。
是，另外要义，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今天是表示说他有信心能够解决疫情引起的通货膨胀，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是，拜登总统今天也特别在白宫呢，针对这个供应链以及年底圣诞假期的这个购物季呢发表他的看法。那拜登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已经是先跟这个包括像三星、沃尔玛、CVS 药局、Best Buy、美泰尔玩具公司等美国的制造商、零售商以及通路商的执行官开会。那么呢，他在之前也跟很多的工会的代表已经接触过了。那拜登总统解释说呢， 虽然之前的卡特总统以及尼克松总统任内也试图要来解决通货膨胀跟供应链的问题，但无法获得实际的解决。不过呢，在他与工会以及企业代表都谈过了之后，他发现大家都认为要共体时间来面对这个因为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所以现在呢，他有信心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at's what I've seen so far based on what we've don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where labor and business is so ready to cooperate. Because they didn't go through a period of year, over 2 years almost, of the impacts of a terrible virus that has caused real damage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I think people are in a different state of mind than they may have been during the Carter years as well as the Nixon years. It's just a different world.
那拜登总统也强调了，这次通货膨胀以及供应链短缺的问题不是只有美国独有，而是世界各国都有的，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各国，亚洲各国都出现相同的问题，因此呢，这也是需要各国一起来解决的。包括像是现在高涨的能源跟油价的问题呢，他说除了他美国自己释出史上最高的战略存油之外呢，包括像中国还有其他日本等国呢，也都以释出战略存油的方式，大家共同来因应世界能源短缺的问题。文浩，
好了，非常感谢耀义的报道。继续看到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1日抵达韩国参加年度安全会谈，面对朝鲜的核威胁和来自中国日益严峻的挑战，预计会谈将加强美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奥斯汀在推特上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美韩联盟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我们将共同努力朝着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迈进。美联社报道说，由于韩国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日本之间仍存在着棘手的历史争端，而且不愿意积极加入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国崛起的努力，美韩联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巩固仍然是一个疑问。就在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长官等人举行安全会谈当天，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徐勋将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中国正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作为新一代杀伤力超强的极音速武器，美国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各自进行越来越多的测试和研发。肯德尔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内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时表示说，这场军备竞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努力。美国最高军事首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今年十月证实，中国在今年夏天进行了至少一次非常特别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一流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其设计基础都是针对有着固定抛物线轨迹的弹道导弹，而高超音速导弹因为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低、突防能力强，给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带来全新的挑战。美国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试图通过打经济战整垮并征服澳大利亚，但这一策略没有得逞，北京到头来还是会与堪培拉互动，并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12月1日通过视讯出席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论坛时说，北京对澳大利亚发动了一场惊人的经济战，试图整垮这个国家并要它屈服中国，但澳大利亚表现出的毅力与能力使中国的企图不能得逞。坎贝尔说，我完全相信中国会依从澳大利亚的条件重新接触澳大利亚，因为与之发展良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卫生顾问对默克药厂的新冠治疗药物表示支持，默克新药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准治疗新冠的口服药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卫生顾问委员会星期二以13-10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默克制药公司的新冠治疗药物莫努匹拉维的支持，但支持者强调该药不应让孕妇服用，大部分专家也不建议让已经接种疫苗的病人服用该药物。默克新冠药物在英国已经被批准使用，默克公司尚未用莫努匹拉维对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进行检测， 那表示根据其对其他新冠变异病毒的有效性，应该对奥密克戎有一定的疗效。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周二表示，美国生产的三种现有疫苗可能能够防止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患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重病，但疫苗能否能让接种民众不得病，目前还不清楚。拜登总统下个星期就要主持召开民主峰会，台湾也是被邀请方之一，这使得美中近期缓和局面面临新的考验。拜登政府上台将近一年，他的对华政策究竟怎么样？而与前政府特朗普时期相比，又有什么显著特征？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进行解析。思阳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上个月拜登总统是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举行了长达有四个小时的一场对话，那么可以说是美中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同时我们也说我们也看到这场会面并没有说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那么美中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僵局也没有化解，跟我们说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那个其实呢这一场拜习会它的目的可能就不是去化解矛盾或者是和缓这个分歧之类的，缩小分歧。那么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在拜习会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他就说，我们这次拜习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那个美中的健康和有效的为美中健康和有效的这个竞争呢，要设立一个常识性的护栏，以防它滑向那个冲突。那后来呢，那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他在那个几天之后呢，他在另外一个think tank 就是智库呢，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这次目的呢，就是说保证这个美中最高层的一个坦率的交流之后呢，最主要的是要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美中之间现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竞争。那么我呢，就是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问过美国的前白宫的官员，他是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的这个教授，他叫麦埃文，他就说，我问他为什么拜习会没法就不可能重置美中关系，那他就说，那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这个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威胁都改变了。他说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某个团体，而是每个整个社会的，包括公众舆论你也看到，然后包括国会、商界甚至大学都在改变，大家都在重新评估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威胁与中国合作的可能。
嗯哼，我知道现任总统拜登他是民主党，但我们知道前任总统特朗普是共和党，但是很有意思是很多人说这个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说是特朗普 2.0，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是，这可能就是说拜登政府虽然在上台或者竞选当中对特朗普政府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他上台之后呢，大体上是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政策框架。那特别在台湾科技、贸易等人权等方面呢，甚至比特朗普更强硬，所以叫那个 2.0。 那么我也是采访了一些专家，包括呢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叫战略预测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他叫罗杰贝克，还有一个呢是丹麦国际研究所的一个专家，他叫卢克帕蒂，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Well, I'd say that there is some continuity with the former president. We've seen this Biden administration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ariffs or economic adjustments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those have stayed largely the same. And we've seen this administration really step up the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So we are seeing some continuity with what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had.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moving forward for quite a while. We're se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rt of a bipartisan recognition that China is the critical peer competit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drive U.S. policy, even as we see perhaps congressional changes or presidential changes down the road.
I think, firstly, we should be thankful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s dropped a lot of the, you know, discriminatory rhetoric and positions of President Trump on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So I think the style has changed remarkably. That's a good thing. But in many positions, like on trade and tech, on defense, Biden hasn't moved very far away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s.
这说完这个两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上的相同点，那我不难想象，肯定也有不同点。那可跟我们说一下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最大的不同就是携手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中国。那么刚才你在新闻里也说了，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韩国和韩国进行那个安全会谈。那么我们知道那个。 国务卿布林可能现在还在欧洲进行访问。那么就是说，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个专家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这一年你会看到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会在欧洲和亚洲盟友之间进行就是穿梭。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这个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他本人也参加了很多的会议，就是说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有亚太竞合组织会议、东盟峰会、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以及那个气候变化峰会。那么九月份的时候呢，他还在白宫就是说，主持了美日印澳的这个领导人的峰会。然后还和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那么那个我们现在听听那个战略预测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罗杰他罗杰贝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不同的。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rying to appear to be more collaborative with it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other words, trying to say it's working with its partners, and it's not simultaneously targeting its partners economically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So in some ways, what we saw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a go-it-alone policy toward China. It demanded of other countries adhere to the U.S. polic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hitting the Europeans with economic challenges. It was hitting its own Asian partners with economic challenges. Whereas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tried to soften that and draw them in. And
对，他就贝克他就提到，就是美澳和英的这个三边安全协议呢，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它是真正的把那个澳大利亚和英国就是说吸纳进来了，进了这个区域的互动。然后呢，在联合盟友共同抵制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方面呢，做的。 拜登政府做的最成功的还有一个就是美日印澳提升它的这个级别，对吧？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在白宫举行了主持了面对面的会谈。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加强了和印太的这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关系。那么现到目前为止呢，拜登联合盟友应对中国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这个问题上，包括新疆、包括台湾、包括 香港、西藏等等问题上呢，那个欧盟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都对中国提出了谴责。那么中国也是恼羞成怒，说拜登政府在搞小圈子，对吧？那么这个联合盟友呢，就是拜登政府唯一做的不太够的地方是经济方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长已经说了，就是说美国肯定在明年初的时候有个新的这个亚太经济的框架，印太经济框架，对，是这样。 就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个核心利益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即将举办的这个民主峰会是也有邀请台湾，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是表示说呢，这个台湾问题是拜登和习近平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的问题，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是怎么做的？
那个就是说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民主峰会呢，是拜登政府为 就是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和扩大台湾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做的一个最新的努力。那么在台湾方面呢，我觉得拜登政府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努力。一个方面就我们刚才说的，除了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主持的一些国际的会议之外呢，就是说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像那个特朗普政府一样帮助台湾，就是说参与到
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体系当中。我们知道十月份的时候，国务卿布林肯他也是呼吁，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成员来跟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加有意义的这个国际活动和国际体系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拜登政府也加强了这个和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联系。我们知道，就是说拜习会的第二天，然后这个美国和台湾就举行了高层的这个防务和政治的这个会谈。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呢，也举行了第二届的美台经济繁荣对话。那么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美国和台湾还启动了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目前这个谈判还在进行。那么就是说在美国宣布就是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那个同一天呢，美国还派遣军舰就到那个台湾海峡进行这个就自由航行例行的航行活动。那么这是美国的第11次。那除此之外呢，台湾的这个总统蔡英文也承认说，美国已经帮美国派遣了小部分军队帮台湾进行那个培训，对吧？然后那么美国加大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防卫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他把美国的盟友拉了进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日本也表示了对台湾的这个关注。那么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也就说，好像前两天就说了，他说对这个如果是台湾有事的话，那么日本也会有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是日本也是加强了对台湾的关注。
刚刚说到这个民主峰会，我们知道人权这个话题是拜登政府一个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核心，是这个推进价值观外交他们所说的。那么在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拜登政府有没有过去一年里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
那个拜登政府呢，这一点是和特朗普政府有点不同的。拜登政府从一开始起，他就是说要把人权和民主置于美国外交的这个中心。那么在中国问题上呢，我们知道拜习会结束的第二天，11月18号，那么拜登总统呢，他就确认，他说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我们要外交抵制奥运会、冬奥会。然后呢，在十月份的时候，那拜登总统本人呢，他也发表了一个人权讲话，把那个中国在新疆的这个对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的践踏呢，和那个纳粹大屠杀给联系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在三月份的时候联合欧盟和英国还有加拿大一些国家对中国在新疆的一些这个人权的跟新疆践踏新疆的人权有关的一些官员进行制裁。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拜登政府把人权和贸易重新挂钩了。我们知道就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呢，美国的人权和贸易和中国的那个人权呢就已经脱钩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认为脱钩是不正确的。
那回顾过去的一年，像比如说中国的科技、华为、5G 这样的词汇也不少在新闻当中见到。那这个拜登政府也是把和中国的科技竞争是摆在了和中国竞争的一个前沿阵地。那在科技领域呢，拜登政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从一开始，拜登总统从一开始就把和中国的竞争呢，就是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说我们要从新科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威胁。那么在这个科技竞争方面呢，拜登政府主要有两个方面，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加大自己在国内的科技方面的一个投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拜习会前，他有一个10000亿的这个基建，对吧？那么这个基建当中呢，其实也包括不仅仅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些新科技。那么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他就说，这就是可以让我们跑得快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对中国来说，就是限制中国在某些领域、关键领域跟美国的接触，就是按美国专家的说法，就是小院高墙，在关键领域和中国脱钩。我们知道那个11月24号呢，就是说美国政府把27个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的公司和实体列入了实体名单。那么在拜习会就是说之前呢，他也有两个，一个是拜登总统签署了那个安全设备法，那就把那个华为和中兴，中国认为这个美国认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害的有威胁的企业呢，就让他们排除在这个 就是说进入美国的通信网络的这个系统之外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也还禁止就是说美国投资中国拥有，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一些技术，对，是这样的。
就是在回顾，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呢，在对华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贸易战，
是
他们是对这个中国的很多商品施加了非常高额的关税。那在关税这一方面，拜登政府他们又是怎么做的？
那应该说在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还没结束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10月4号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那个戴奇他阐述了拜登政府的这个贸易对华贸易政策，他还说到就是说美方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这个贸易紧张局势，他甚至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再挂钩。但是呢那个讲话当中最主要的信息，他就是说这个拜登不会立刻就是说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而且他还说美国要求中国政府在兑现特朗普政府期间就是说中国与美国达成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他还说呢，就是鉴于中国未能全面履行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美国保留未来就是说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会短时间内取消关税，而且他还说不会有第二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
是的，我们知道明年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最后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美国的中期选举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问的这个专家他就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最后呢，就是说可能中期选举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硬，因为这个共和党有可能会占据这个国会的大多数。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11月初呢，美国有两个州已经进行了选举，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那么在弗吉尼亚州呢，民主党是失败了，然后在那个新泽西州呢，民主党就稍微有一个弱，有一个以比较微弱的这个优势获得了这个胜利。那么，所以大家的决定感觉呢，就是到明年中期选举，那么民主党可能会比较微弱，那么他对中国就肯定会更加的强硬。
嗯，
这样的。
而且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非常感谢思阳今天做客严博士，
谢谢。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Thank you.